乃是为了未来，活着未来乃是为了今天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工作，带领人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是说话的神，他必然是呼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成他让人得救的工作。我相信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基督徒，老基督徒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为了今生，所有有宗教的，无论是印度教徒、回教徒、佛教徒，任何的教徒，甚至没有信仰的，无神教徒，他们呢，都不是为了今天今生来努力的，他们还是会为了来生来努力的。只不过今天的人太忙碌，我们每一天呢，都为着今天的生活来花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我们所要拥有的呢，要跟别人比较，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拥有多少，好让我们活着自在，活着有自信心。因此呢，对永恒的事一点都不会拿出来了解和谈天。在马来西亚，我有一群佛教朋友，他们是佛学院的董事，有的时候我回去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当然不是吃佛教饭，那是吃朋友饭啊。吃饭的时候聊起信仰，很多时候他们对未来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呢？他们未来就是轮回，只有轮回这两个字。轮回是什么意思呢？比较简单的就是你不是变成苍蝇，就是变成蚊子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呢？没有，要不然就变成狗啊、猫啊。所以虔诚的佛学院，很大的佛学院的董事长是我的朋友，以前我在佛学院跟他们一起学佛。那么他们对未来呢一点都不太清楚。请问基督徒，你跟我圣经读了那么多，圣经有没有讲未来呢？圣经不是讲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， 就是坐那个车啊，怎么不是，而是说人的生命是有今生，同时呢还有来生。那问题是说我们今生怎么过，来生又如何过，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需要理解的一件事情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努力传福音有什么用呢？做宣教士，放下你手中的可以赚很多钱财的地位身份，然后去传福音有什么用处呢？假如说没有来生的话，当然有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的明白，有神有永恒吗？这个在 OSU 来讲呢，在这个城市来说，每一个人的头都很大的，随便遇到一个人就知道他是 OSU 的博士啦、硕士啦、研究生啊、博士后啊。你问他有永生吗？有神吗？他会告诉你有的，只不过永恒跟永生不知道是什么。他说是有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在网络上找很多这些理论，宇宙论、目的论、本体论、道德论，这些论呢就告诉他说有一个存在者，不然的话宇宙怎么来的呢？宇宙，整个宇宙一切的创造都有秩序有目的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很多很多。那但是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他们把宗教啊丢在垃圾桶，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任何一个人身上看见真的有神存在，他们也没有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去证明说真的有神存在，没有。这个才是很多人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不信靠上帝。他说你们的耶稣基督，你们的上帝真的是我认为有神有永恒的那一位吗？还是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家说得清楚？圣经怎么说呢？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人若是要借着头脑的理论以至于 引到眼睛可以看见他理论中所说的那位上帝是不可能的。有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不是引到他的眼睛，他的到实验室里面去证明一个存在的神？有没有这样的理论呢？有没有一个什么道理可以带领人不是从眼睛耳朵感觉去认识神的呢？有没有呢？假如没有，人世间认识神的人是很难的，甚至不可能的。就像刚才所读的故事一样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，但是要进一步做牺牲我的一切来做的好事是不可能的。因此呢，这个聪明人、虔诚的官、犹太人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上帝说，这样的人进天国是很难很难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人世间我们所要的是可以数的，你的银行数字是六个数字、七个数字，我们的薪水叫做薪水是吗？亚洲叫薪水，其实是薪金，不是水，是薪金。你的薪金是六个数字啊，七个数字啊，大家都是在数的，是在算的。什么叫做上帝啊？把我这个七个数字的放下，然后去做好事，因为神会给我永生，在我头脑里面是转不过来的，在我眼睛是看不见的。所以什么论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认识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位上帝。那只有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圣经的真理呢，透过圣灵的光照和感动，我们才能够从心灵里面去认识神。所以圣经说什么呢？认识神的事情已经在人的心里面显明了。假如人的心里面对永恒神的事情是不可能有感触的话，那当然没有人能够认识神。来来去去都是人的理论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人是有这些永恒的感觉的。这些永恒的感觉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个终结感。有没有人没有终结感呢？有没有听过成语叫做不了了之啊？有吗？不了了之的意思是什么？了了但是还是不了，不了了之，不能了但是还要了，没办法的，你不想了还是会了的。人总是会有终结的。还有什么不散的宴席还是宴席是不会散的？怎么说？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对吗？哎，我跟我太太什么海枯石烂啊，海枯石烂啊，意思说海也会枯的，石头呢也会烂的。所以呢，我用海枯石烂来跟我太太立约呢，是找错了，找错了名词了。因为我们很多形容海枯石烂，其实海会枯，石头也会烂的，没有永恒的存在。所以呢，终结感是人对永恒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你不认为你会终结，你不认为你家里面所有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坏，你家里面存在的一定不会坏，包括钻石，对吗？钻石是不会坏的吗？你说会不会坏啊？我不是珠宝商啊，但是你可以去问珠宝商，你说钻石会坏吗？他一定告诉你不会的，因为会的话你不会买的。但是你去问科学家，他就会告诉你钻石是会坏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永存的东西。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的，你必须要寻求一个世界过去以后到底生命存在的状况、情况，还有呢样子是怎么样。这是今天的人很缺乏的。圣经要告诉我们有永恒存在。当然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聪明的人 好像门信，他是美国的现代的比较现代的哲学家。宗教是什么呢？宗教是人对神这个事情有真实实体的经验，然后呢他呢受了影响，所以他的行为受到一个他对真正神圣实体的经验，那么那个影响的行为就是他的宗教。第二位呢，缪勒，他是德国哲学家，人对无限存在物的苛求、信仰和爱慕。那泰勒呢，是英国的，对灵性存在的信仰。苏格兰的菲雷哲，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、讨好和信奉。然后德国的施密特，人对超世有巨人格之力的知和觉，太多了哈！你们只要手机一开哈，你只要 search 或寻找宗教，或是宗教哲学家，这些都是从网络上抄下来的。今天太容易了啊，太容易，你可以去找，太容易，很多哈，我只是举几个我比较能够相信和接受的。最后一个大概都比较理解，田立克是现代美国的哲学家，他说宗教呢是人终极的关切，你关切的最后关切什么呢？比如说我要读书拿文凭，赚钱，结婚，生孩子，生子孙，然后呢一直问，一直问到最后，问到没得问的时候，那个没得问的问呢，就是你的宗教了。没得问的问就是你的宗教。那问题是没得问的问呢，可能是有位格的，可能只不过是你想象的，可能是虚幻的，虚幻的。但是呢，假如是你的没得问问呢，说有上帝，那你可能就要开始去寻求哪一位是真的上帝呢？永恒，什么叫永恒呢？因为财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够存到万代呢？因此不能存到万代，不能拥有的呢，就不是永恒。永恒是刚刚好相反。因此你跟我不能够否定有永恒，对吗？虽然天文学家跟我们讲很多很多宇宙的多大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否定有永恒。那谁是永恒呢？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，他的权柄是拥有的，他的国度是存到万代的。谁是永恒呢？物质是不能永恒，对吗？钻石都不能永恒，钻石是从有限的矿物经过很大的很高的热量，很大的压力，在地底下压成的一个矿物化石，是从有限而来的钻石。所以钻石是不可能成为无限的，钻石是不可能成为不能毁坏的，这是科学家会告诉你的事情。神的永恒是什么呢？唯有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，名字叫耶和华，是希伯来语，希伯来文称他的名字叫耶和华。他呢是最高，而且他的最高啊，最大，最终极，直到永远，就是没有终止。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。摩西他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败坏的军队或者是社会里面出来，是上帝感召他的。他说，上帝，你既然感动我，你是谁呀？上帝说，我是谁？我是 自由拥有的那一位。没有人创造我，我没有开始，是自己存在的。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所以谁是永恒呢？只有神是永恒。谁告诉你的呢？是圣经告诉你的。你相信不相信圣经呢？那下一次我们再说啊，圣经是否可信。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，创世纪35:11，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， 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要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他呼召亚伯拉罕要让他成为以色列国，亚伯拉罕说，什么？我已经99岁了，我已经100岁了，太太99岁了，怎么还能够生小孩呢？神怎么跟他说？我是全能的。全能的意思说，能生的我叫他不能生，不能生的我叫他能生，意思是这样子，不是只有叫他生而已，可以叫他不生。所以我是全能的神。启示录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戈。阿拉法俄梅戈是希腊字母的首末两字，意思说我是开始的，我也是最后的，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圣经是很清楚的跟我们形容上帝是一位永恒者。除非你不愿意读圣经，不愿意相信圣经，除圣经以外再也找不到永恒者。我说者就是说位格，可以想出很多永恒的理论，一点都没错的，但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实在永恒存在的本体，神是实质的本体，但是他是永恒的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神是永恒的神，不是理论，而是实质一个个体，他是永恒本身。若是你要说永恒的话，不是一个摸的空气，或者是用钟表来衡量的时间，神呢，却是永恒的本体。就像魔鬼是恶的本体一样，当我们提到魔鬼的时候，我们想的他是圣诞老人吗？天天分礼物吗？当你骂人家魔鬼的时候，你是想象他是圣诞老人，所以你才骂他魔鬼吗？不是的，魔鬼就是恶的本体，不是理论，不是用测量器来测，而是他就是本体。上帝是永恒的本体，永恒在他里面，在他以外都是时间，意思说在神以外没有永恒的性质，都是时间。所以圣经说什么呢？神是不改变的，他是没有时间性的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意思乃是说，我的祖父认识的上帝，我今天认识的上帝是一样的，将来我的亲戚朋友后代50代100代所认识的上帝是一样的，不会改变的。假如我们所拜的是人为神，那个人呢也会改变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所拜的人成为神的神呢，是人把他化为神的。所以既然人把人化为神，当时间改变的时候，那些把人化为神的那一般人呢，也会改变。 当他们改变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一定会把他们把人化为神的神改变了，明白吗？很容易理解，这个逻辑就是等于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很容易明白。上帝不是的，假如上帝是牧师、神学家所制造出来的，那么这位上帝一定是根据未来的神学家、未来的牧师改变。所以上帝是永恒的，他不会改变。他以前说怎么样，未来若是还有时间存在的话，未来几亿年他还是一样的，他还是一样的。唯有这样的神呢，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或者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神，你说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就没办法了，绝对绝望。只有这样不改变的神呢，才是我们得救的盼望。不然的话，他会改变的意思乃是说，他需要睡觉，他需要休息，他需要度假，他需要吃饭。所以我们正祷告的时候，他正在睡午觉。当我们正需要他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正在北极度假。那这样的上帝怎么办呢？明白他说什么？不明白也努力吧。神是在时间以外。什么叫做时间呢？永生神是永远生命永远活着的神，叫做永生神。当圣经形容神是永生神的时候，乃是形容他是永，他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。一种永远活着生命的实体就叫做永恒。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明白的圣经，我就不要多说了。永生神是一种永远活着生命的实体。神的永恒不是指时间的永远性质，而是永存实体的生命。假如你说神是永恒的，乃是指他的时间很久很久，那他不是神了。神是没有时间的。那人的时间是怎么来的呢？当人事物有运作的时候，那个运作的过程就是时间了。你跟我里面有没有运作？虽然你坐在那里，有吗？有，你的脑正在运作。余牧师不知在讲什么，听也听不懂，正在运作。你脑正在运作，你脑运作呢，是因为你需要，同时你需要 energy， 对不对？你需要能量。那么能量从哪里来啊？就燃烧我们的过剩的脂油啊，或者吃早上吃很多的早餐啊，就把它变成能量，让我们的脑细胞可以活动，可以在想到底我听的这个几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的脑有活动，我们的血液有活动，所以呢，这一些活动就是时间。所以呢，你跟我会老，你跟我会老的。二十年前见到我在台上的呢，就知道说以前是黑头发，今天是白头发。以前是浓头发、卷头发，现在是虚虚落落、直直薄薄。人会老的，因为你里面正在运作，运作的东西就是时间。请问贵庚多少啊？还这么客气贵庚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树根长得越深，怎么样啊？越老，越老的树越好，对吗？不对，越老的树不是越好，越好只不过是比较而已，对不对？越老的树啊，哪里会越老越好呢？不会的，越老的树靠近死亡的日子更近了，所以呢，不是越好的树。 好，所以呢，人事物在运行的过程就有了时间，圣经里面太多了。我今天接下来呢，要很快的讲人的永生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，就是永远，安置在人的心里。然而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够参透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除了尘土造肉体，他还把一样的东西叫做永远放在人的生命里面。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说，上帝吹了一口气，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因此永生是指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有没有永生呢？是没有的啊。永生是神的良善深化在人生命中的生命。神的良善生活在一个生命中的那个生命是有永生的。假如神的良善没有生活在一个生命里面，那个生命是没有永生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生命，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有生命。但是神的良善能不能够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中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良善能够生活在一个人生命中，那个生命才是有永生的。不然呢，这个没有永生的生命，圣经说死亡，也就是说灭亡。神的本体是良善的，除他以外没有良善，与他同在是丰满盈乐，就是永生的本质。请问你跟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呢？有的话，圣灵就把上帝的本质良善深化在我们生命中，你跟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叫做永生。永生不只是指说永远活着的生命，乃是指说这个永远活着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，这才是永生。不信靠耶稣的人，他死了以后也是永远活着的，因为他也有灵魂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灵永远放在人所有的人的里面。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都有灵魂，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人肉体死亡以后，灵魂是永远活着的。但是不是永远活着的灵魂叫永生，而是这个永远活着的灵魂，这个生命里面有神良善生命生化在里面的，那才是永生。所以两个官，一个法利赛人，有钱老来问耶稣，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？主耶稣基督就用行善大家所能够明白的这个道理来告诉他说，怎么样才能够有神那种行善的生命。你若是没有神这种良善生活在你生命里面的，是不可能行善的。行善只不过是外表教规条例，还有呢让别人欣赏，这不可能从你永生的生命中自然行出来的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只有良善的神能行良善，人有神的生命才能够行良善，行良善得以承受永生。应该说承受永生的人可以行良善，没有永生的人是不能行良善的。做好事每一个人都在做，但是神永生生命而来的良善，只有神良善生命在那个生命中的才有可能。我们回过来看，神怎么造人？他说，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样式造人，于是呢就造他们了。难道圣经跟我们说人被造以后怎么样呢？人人像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膏，心口不一。上周末我有问过说， 也没有人从来没有说谎的。我们为了比较，我的儿子比你更儿子更聪明，所以呢，儿子其实也没有比别人聪明多少，我们就怎么及时，或者是说不能控制，或者是说无意识的就说几句了，但是后来我们想，其实都不是真的，对吗？我们要比较我们的孙女比别人的孙女更漂亮，我们无意识的说几句，其实也不是真实的。我们跟邻舍说谎，不是吗？为了不叫我在人面前输了，不叫我在人面前没有脸面，没有自信心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自觉的就说了几句不真实的话，不真实的事情的话，不真实情，不是真实事情的话，是不是谎言呢？不是，是真理。我们跟邻舍天天都讲真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人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都没有。就是从说谎这件事情来说，已经是证明了。因此呢，人的生命里面怎么有可能有上帝的良善的生命叫做永生呢？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。因此呢，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说，人若是要得永生，只有跟随主耶稣基督，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说，你变卖你的一切来跟随我。当然主耶稣基督不会叫所有的人变卖所有的一切的，要不然的话教会就穷光蛋了。教会要拆钱啊，不拆钱，拆船，要拆船，然后把钱拆出去，钱哪里来了？都是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去赚钱然后奉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人都卖掉他的房子车子，那教会怎么会有钱呢？我呢也没有薪水了，我呢也要在街边 homeless， 我要在街边 homeless， 要不然你到那个 Kroger 或者是杂货店，你看到榆木是怎么在上架，把那个货物上架啊下架，或者是你在什么杂货店看到我在那边收钱啊，因为教会没钱了，怎么能够请牧师呢？牧师真的是要用钱来养的，你说不是啊？他自己呼吸的就会活了，然后他们喝开水就会饱了，睡个觉就好了，不会的，他要吃饭的。所以呢，若是教会弟兄姐妹把所有的钱财都卖掉了，那么牧师也请不成的，传福音也不行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个别的告诉人说，你若是要得永生，像你这样的人呢，你一定要来跟随我，而且卖掉一切，你一定能够承受永生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主耶稣基督是针对那个人，而不是所有的人。但是针对所有的人，圣经怎么说呢？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等等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信靠主耶稣基督。你要不要卖掉一切，就等上帝来告诉你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不得着永生。原文是见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促使入生了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永生呢，永生是有神生命数值的生命。 永生圣经的神学意义是什么呢？讲完这个再讲两个就结束了。现今被重生更新了的生命，有神一切美善内容的生命，从今生延至到来生的生命。所以永生呢，不是死了以后才有的，永生呢是你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你就可以承受，我就可以承受神那良善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。而圣经用许多的经文来解释说，神的灵，圣灵就住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。人的一生怎么样呢？肉体的生命，圣经说强壮的可以到几岁啊？80岁而已是吗？那120岁是我编出来的。你最老120岁，当然在法国有122岁的老人去年去世了。最近读了一篇所谓科学家说的话，他说人活到105岁呢，他就停止衰老。活到105岁，他说很多证明的植物动物什么什么物都证明，人或者是生命活到一个地步他就不会衰老，但是没有说他不会死，明白吗？还是会死的，一刀刺下去包死，子弹打在头上也马上死，心脏衰弱 也死，但是他不会衰老105岁。所以大家祷告吧，哎呀105岁就好了，就不会再老了，要不然继续老下去，我们真的继续老下去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肉体还有呢，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呢，我们就得永生的生命，而这永生的生命是从今生开始的。你现在有，我现在有，我们可以去行良善的事，承受永生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灵魂就永存了。所以永生呢，是实质不朽坏的长存，品质良善茁壮的生命。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主耶稣教导他说，你若是要变成美丽的蝴蝶，你就要从一开始就是蝴蝶的蛋，对吗？飞蛾的蛋能够变成蝴蝶吗？不能。蚱蜢的蛋可以变成蝴蝶吗？也不能。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有蝴蝶的蛋，然后呢，逐渐逐渐，直到你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是越来越变化的。基督徒一重生呢，是什么蛋呢？当然是坏蛋哦，不可能是好蛋的。但是呢，是一个有永生生命的好坏蛋，这样子，给自己安慰一下嘛，好坏蛋。不过呢，我们会慢慢变化，慢慢变化，从今生到来生会慢慢变化。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。圣经还说什么呢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说，我现在很努力为耶稣基督活着行良善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很希望离开身体跟耶稣基督同在，是好的无比。有永生概念，有永恒概念的使徒保罗是不怕，是不怕离开这个世界，是不怕身体死亡的。甚至保罗说，我在这个肉体中啊，好像住在帐篷里面那么辛苦，我希望能够脱离这个帐篷呢，是到天上去住着一个房屋。最后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这个故事是讲法国11个耶稣会的，他们叫做教士。耶稣会的教士们呢，很喜欢谈的就是灵修。 喜欢谈的就是接近上帝，喜欢谈的就是透过顺服神的命令来接触上帝。这是一个教士到阿尔及利亚山上去跟回教徒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认为神的旨意，当他们去做神叫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将要有成就的果子。回教徒要信靠耶稣，他们本身呢，就是在进行永生生命的永生，他们正在行良善。很可惜呢，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内战，所以这十一位宣教士呢，政府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赶快离开吧，因为这些回教极端分子不会留你们的命的。这十一个宣教士祷告寻求上帝，他们内心里面知道说，神是怎么一回事，永恒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到这个山上来是做什么的。他们就像耶稣所说的，变卖你的一切来周济穷人，就可以承受永生的。这样的一般人，他们真的有永生。我们呢，让我们努力吧，今生需要永生，肉体死了就会有永恒的永生。求神帮助我们被这宣教士的行为所激励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你是永恒的上帝，你创造了一切的万有，在时间中去体会你的全能，你的大爱，在时间的过程中，在人一切的努力完成你天国的旨意的过程中，去明白作为一个人，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限，我们作为一个人真的是要更多更多的依靠你，我们作为一个人更是要常常问，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，好让我今生真实行善，我来生承受永生。谢谢天父把这样的真理放在圣经里面，以至于愿意去传道的，以至于愿意去做宣教士的，以至于愿意放弃一切来为你的国努力的，都得安慰，都得鼓励，都得激励。同时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出钱出力，愿意用时间为宣教士，为传福音事工祷告的人，也能够深深得激励，知道说人的一生还有永恒，永恒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要去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课题，重要的原因跟重要的动力。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永恒永生也是我们的动力，也是我们的鼓励。感谢天父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